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83回。韩立小心的四下张望了一番之后，这才悄然的降落到下面的一座小山上，面色阴沉的开始细细的思量起来。此刻的他也是心中郁闷异常的。那枚玉简被木族人意外的击毁了，难道此行任务真的就失败了？若是如此的话，无法得到充足的灭尘丹，他岂不是还要再返回天元城去的？不对，后来突然出手围住迎接木灵之人，显然呢就是两族派往木族的卧底才是。若是如此的话，先前的那枚玉简可不一定就是真的，说不定真正的木族情报还在此人身上，只要找到此人，任务仍然可以完成。韩立的心念呢如电一般的想过一遍，突然觉得此事柳暗花明，看来要想找到白袍少女这才可以。至于如何找到，韩立脸孔一动，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诡异之色，他忽然袍袖一抖，一团虚影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就化为了一只巴掌大的小金钱豹，趴伏在了地面之上，正是那只暴鳞兽。此兽正瞪着一对可爱的翠绿眼睛望着韩立，并低鸣了几声。韩立呢也不说话，手中灵光一闪，蓦然多出了一只青色法盘，接着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单手啊冲盘中虚空一抓，顿时一团豆粒大小的乳白色的光团从盘中徐徐飞出，悬浮在离法盘半尺高的地方，悄然不动起来。韩立口中发出了一声哨音，冲小兽随意的一招手，可是这暴鳞兽啊却打了个哈哈，根本就没有动，反而呢露出了一副懒洋洋的样子。韩立有些无语了。在来木族的途中，他放此兽和提魂兽混了一些日子，这怎么也染上了提魂兽的嗜睡的毛病呢？不过现在可不是和此兽计较这种小事的时候，单手呢往储物镯上一摸，顿时一个翠绿的小瓶出现在了手中，并从中倒出了一个鲜红异常的丹药，冲小兽方向一抛，顿时原本有气无力的暴鳞兽脸上啊马上精神一振，残影一起就跃到了空中，将此丹药的一口吞了下去，然后摇头摆尾的冲韩立呜呜几声，一副讨好式的表情，还想再要的样子。韩立也不说话，单手冲着法盘上的一点，不用他说什么，他就瞬间将自己的意思通过神念传给了此兽。小兽毫不犹豫的身形一动，下一刻呢就诡异的出现在了法盘之上，望了空中的光点几眼，稍微歪了一下毛茸茸的头颅之后，就一口将乳白色的光点儿吞入到了腹中。暴鳞兽翠绿一般的双目闭上了许久，半晌之后才蓦然睁开，冲着韩立一声呜咽的低吼。韩立见此呢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他自从收服此兽之后，不久就发现小兽除了身法奇快，浑身坚硬玉铁之外，竟还具有一种极其神奇的闻吸寻物的神通啊。只要此兽感应过的东西，无论是死物活物，他都可以无视对方的一切隐匿禁制，可在百万里之内将其准确地找出来。这种追踪的天赋已经不是仅靠嗅觉，而是一种神识上的不可思议的感应。最起码呢，韩立自己 在不动用太医化情符的情况之下，无法摆脱此兽的追踪。至于法盘中的那点白光，自然就是白袍少女出发的时候为了互相联系，而在其他人的盘中呢，都种下的一点精纯的灵气了。小兽四下旁顾一遍，头颅一偏，似乎啊在思量着什么，但片刻之后呢，就四肢一动，化为了一道淡黄色的虚影激射而出。韩立并没有急着跟去，而是单手掐诀，蓦然的往地下打出了一道青光出去，结果从地面下传出了一声隐隐的清明，突然从地下飞出了一团银色的火焰出来，里面隐隐的一只火鸟盘旋飞舞的样子，正是韩立当初在黑夜森林预先放出潜伏到地下的噬灵火鸟。为了以防万一，韩立在从森林中逃脱的时候一直没有将此火鸟收起，好在此火鸟早就被彻底的炼化，即使它遁速再快，也可以在一念之间呢紧跟不落。当然了，此火鸟并非真正的灵兽，维持其形态要消耗一些法力的，但是这点消耗对于如今的韩立来说并不太在意。见噬灵火鸟并没有问题，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单手一点之下，此火鸟再次的没入地中不见了。这里仍然是危险重重，他可不会轻易的将此火鸟收起来的，继续半留在体外，只当埋下了一记后手。做完此事之后，韩立灵光一起，化为了一道青红激射而出，几个闪动过后，紧随着这暴灵兽在天边消失不见。小兽啊一路向北而去，足足飞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，方向一变，又朝另一个方向而去。后面的韩立微微一愣，但是没有说什么，也随之改变了方向。但下面暴灵兽飞遁的方向又接连换了数次，这让韩立的脸色凝重了起来。暴灵兽如此表现，说明夜影此女还在不停的移动当中，这并且看样子呀似乎被什么人追赶的，否则不会这般频繁的变换飞遁的方向的。不过他倒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惧怕不拼了，以他现在的神通啊，只要不是身处敌人重重包围之中，或者说被实力相差悬殊太大的大敌全力追杀，保命呢还是有几分自信的。而此女关系到自己的灭尘丹，他更不会轻易就此退却的。面无表情之下，韩立紧跟暴灵兽之后，化为了一道青红风驰电掣飞遁着。这一追啊就是三天三夜，韩立呢竟然一直没有办法追上此女。不过当第四日清晨，遁光经过一片一眼无法望见尽头的蔚蓝的水面的时候，前边的暴灵兽遁光一顿，蓦然呢停了下来。韩立精神一振，青光一闪，人呢就到了小兽的旁边。暴灵兽一扭毛茸茸的头颅，低声的呜了几声，似乎在说着什么。若是其他人自然不知道此兽吼声的内容，但是韩立却惊喜的问了一句，什么？那个人就在前边不远处已经停了下来，就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回来吧。韩立手指一弹，药香一散呢，一粒暴灵兽吞服过的血红丹丸激射而出。小兽大喜啊，身形一动，在半空中一口将丹药吞了下去，再一张口呢吐出了那团白色的光点之后，就带着残影后投入到了韩立的大袖中不见了。而韩立呢则单手一翻转，取出了那个法盘，将白色光点一收，手中灵光再闪之后，一枚太医化青符浮现在了手中。望着这张 暗淡异常，几乎灵光全无的符箓。韩立眉头一皱，一犹豫之下，另一只手翻转，又一枚一般无二的符箓出现了。只是此符箓啊，比起第一枚来说，灵光耀眼多了。这正是韩立为了此次蛮荒界之行，费了偌大的力气又炼制的另外两枚太一化清符。先前那张威能啊，已经可以说消耗的差不多了。为了保险起见呢，面对可能出现的未知的危险，韩立自然还是另取一张新符保身的好。将第一张符箓一收，新符一晃之下，顿时在银色符文闪动当中，韩立身形在原地凭空消失了。随即他心中掐诀，身形一动之后，直奔暴鳞兽所指之处轻飘飘飞去。这片水面也不知是一处巨湖，还是真到了什么海面。向前飞行了200余里之后，竟然丝毫岸边都没有看到的样子，不过却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岛出现在了眼前。此岛呢，大约是10余里大小，上边草木茂密异常，似乎还有人来似的。韩立望了一下此岛，又抬头四下张望了一下，这才直奔岛屿中心处悄然而去。暴鳞兽所说的地方应该就是此岛不假。岛屿中心处有一个不算大的小盆地，里面一些大大小小的灰色的巨石堆放在那里，而在其中一块巨石上，一名白袍少女面色苍白的盘坐其上，在其身前处，一名像是木族之人的女子恭敬地站在那里。韩立一见此景啊，心中一惊，身形一顿，停留在了半空当中，双眼微眯地打量了起那名陌生的女子。这名女子的肌肤颜色和普通的木灵一般无二，同样是那种浅绿之色，并且呢，腰间还带着一件代表等阶的橙黄色的腰带，仿佛一名可和炼虚修士比拟的承接木灵。但是韩立再仔细的观察一下，却马上就发现了此女和普通木灵的不同。此女面对白袍女子的时候，脸上竟现出了一副庄重至极的肃然表情，和其他木族的木然大不相同。并且呢，他虽然没有放出神念去仔细的探测，但此女身上隐隐的散发着一种强大至极的火灵力，和那些木族体内全都一般无二的精纯木灵气是截然不同的。这不是木灵。韩立心念一转之下做出了判断，接着目光一转，落到了白袍少女的身上。他这才发现呢，白袍少女除了脸色苍白异常之外，胸前的白袍处还有一处拳头大的血迹，宛若呀一朵朵绽开的血色小花，惹眼异常。此女竟然负伤了。见到此景，韩立心中迟疑了一下，思量是不是要降落而下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下方的少女蓦然一抬头，冲空中嫣然一笑：“韩兄既然来了，为什么还不下来休息一下啊？”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闻言心中大惊，随即骇然了起来。此女竟然能看破他的虚化隐匿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太一化清符面对合体级修士不好说，但是对于这炼虚级别的存在，以前可就从来没有被人感应到的。难道此女用的是诈语？但看此女满脸笑容的瞅向自己的样子，分明就是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。除非此女神念强大，竟然不在合体修士之下， 这才能说得通啊。杭丽心中一沉，脸上惊疑了起来，但略一沉吟，身上银色符文闪动，身形缓缓地显露而出。随后他又单手往身上一拍，一道紫色符箓飞出，一个盘旋之后落入其手心处。叶道友，这位道友是何人？能否给在下介绍一下啊？杭丽貌似平静地说道，身形呢从空中徐徐降落一下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两族派往木族的卧底叶楚道友。看韩道友的样子，似乎很轻松地摆脱了那些木族啊。白袍少女轻笑着说道，并颇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着韩丽，见其一副完好无损的模样，不禁一丝惊讶之色闪过。叶楚道友是人族还是妖族啊？韩丽却凝望着绿肤女子，目光一闪地说道，道友还真是眼光犀利，在下是人族之身，但身具木凤灵血，算半个妖族吧。女子清冷地望了韩丽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，木凤道友有炼虚级的修为？韩丽刚未听到的名字一愣，但神念往此女身上一扫后，脸色微微一变。楚姐姐，出身我们叶家，当年就有炼虚初期的修为，如此多年在木族潜伏下来，到今天已经炼虚期大成，距离合体大成也不过是一线之隔的。少女秋波流转地说道，这也多亏了我在木族中得到了一些好处，否则妾身也没有办法修炼到这种地步的。倒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竟然是少主亲自到此来的。叶楚口中谦虚了两句，面对少女一副束手而立的模样。哈，原来如此，这一次要不是前辈在一旁接应，此次我等恐怕真的是要全军覆没了。面对炼虚后期这等恐怖的存在，韩立倒吸一口凉气之后，神色自然恭敬了几分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刚才因为被追得太急，我呢还没有来得及细问。哎，楚姐姐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我等会落入到了木族的圈套当中？其他人呢？少女脸上笑容一脸，蓦然神色凝重了下来。木族中除了我之外，其他人都已经陨落了。就在百年前左右，似乎木族人得到了什么情报，知道族中有我们两族探子，一番清查之下，只有我因为木凤之血的缘故蒙混了过去，其他几个人呢都陆续的暴露了出来，只能强行而逃，但是结果都是被一一击杀了。至于你们所以会在森林中被埋伏，则是因为木族高手改变了黑夜森林等边缘地带的楚罗树的监视范围，少主恐怕一进入到了森林就被此树发现了。好在木族高层对黑夜森林此地并未重视，只派了一名迎接相位的木灵主持这里，否则换作其他森林，即使我在里面策应，你们也是很难脱身的呀。原来如此，哎，楚姐姐，这千余年来可真是辛苦你了。少女神色一动，缓缓地说道，啊，这没有什么，我这些年在木族也没有白待，还真掌握了不少的木族秘密，总算对族中有个交代了。不过如今我肯定暴露了，是没有办法在木族继续待下去了。叶楚看来呢，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韩立听了，心中微微一动，天元城可能马上就要爆发大战，就是没有此事，家主啊也打算召回姐姐的。以姐姐如今的修为，继续潜伏在木族，那可是大材小用了。白袍少女轻声一笑，但这一笑似乎牵动了少女的内伤，让她那马上咳嗽了几声，脸色更是苍白了几分。哎呀，少主没事吧？要不再服下一颗凤灵丸？ 叶楚一见少女此景，面色一紧地劝说道：哦，不用，风铃丸所剩不多，我留下还另有大用呢。少女呢却摇了摇头。
怎么，叶姑娘伤势很重吗？
韩立目光微闪地问道。
被那名迎接的木灵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记，你说重不重？
白袍少女冲韩立撇了撇嘴，没有好气的样子。
若是一般内伤的话，在下还有几种丹药，也许呢对道友的伤势有些用处的。
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，袍袖一抖，整个药瓶抛了过去。白袍少女呢袖眉一挑，单手虚空一抓，就将这些药瓶都抓到了手中，一一打开盖子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两下。
妙之丹、百胜丸、回灵水，呵，韩兄，你可真是出手大方，居然有这等疗伤圣药。既然如此，那小妹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少女呢，似乎对丹药之类的呀，非常的熟悉，瞬间就叫出了瓶中丹药的名字，一脸的吃惊之色。这些灵药以少女的身份自然也备有一些的，但是一名化神修士这一口气儿拿出这么多来，自然还是有些难以置信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84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84回。少女美目一眨之后，毫不客气地将药瓶全都收下，并当场服下了几颗，对韩立啊是信任异常的样子。韩立心中对此女的果断倒有几分佩服起来。当然了，十有八九这也是此女有什么秘术，根本呢就不怕她在丹药中做什么手脚的。
哎，对了，韩兄如何找到小妹这里来的？刚才的隐匿符箓没看错的话，似乎是盈科符吧，不知道叫何名称。如此高明的盈科灵符，小妹可是第一次见到。
少女服下丹药之后，气色好转了许多，但是眼珠一转之下，忽然开口询问起太医化清符来。在下在追踪之道上略有一些心得，至于那枚灵符叫太医化清符，是在下无意中得到的，在隐匿方面的确颇有一些神妙，叶姑娘能一眼看破，倒是让在下有些吃惊啊，不知道道友是如何识破的，以此符的威能，哪怕是炼虚修士也无法轻易看穿的呀。
韩立微微一笑，反问了一句：哦，小妹修炼功法，恰好对大半隐匿功法都有克制功效，能看破韩道友的灵符，不是什么奇怪之事，韩兄无需太在意的。
少女一抿嘴唇，似笑非笑的含糊说道。
韩立听了，自然只能是苦笑一声，虽然明知对方之言有虚，但同样不好追问什么的。
我没什么事了，楚姐姐，木族的情报资料你应该随身携带了吧，趁现在无事赶紧将玉简传给天渊城吧，省得再出什么意外。
少女默然说道。
是，少主。
绿肤女子闻言立刻答应一声。韩立脸上神色如常，但是心中自然大喜过望。
这个时候，白袍少女啊已经从储物桌中掏出了一个银灿灿的菱形法盘，
绿肤女子却一张口，从嘴中吐出了一块翠绿欲滴的玉简出来。那法盘韩立身上也有一块，可以一次性的将某些小巧的物件传送回天渊城去，传送完毕之后，法盘呢也就毁掉，无法再用了。
现在既然少女用自己的传送法盘，行里自然也是无所谓的事情。此法器据说是天渊城的炼器宗师们新近研究出来不久的东西，否则当初这只半妖木凤带上一只，说不定就无需韩立等人的专门跑上这一趟了。少女手一抬，冲着法盘打出了一道白色法诀，顿时呢将手中的法盘白光一闪，灵光大放，将法盘往身前一抛，一下子化为了一座尺许大的乳白色的光阵，滴溜溜的转动不停，并发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。快点，虽然是小型传送阵，但也可能引来木族人的，少女急忙说道。叶楚也知道此理，不加思索的将那手中的玉简一抛，顿时此物落入到了法阵当中。少女面色凝重的再一掐诀，法阵中蓦然浮现出银色符文，一阵翻转过后啊，玉简一声轻鸣，凭空消失了。随之呢现出了银色法盘的原型，但是这个时候的法盘不但上面明印的法阵全部毁坏一空，整个盘面更是裂痕满面，彻底的没有办法再用了。韩立呢却心中欣喜，单手一翻转，这手中就多了一块青淋淋的玉符出来，目光不眨的紧盯着不放，正是出发前天渊城高层所发的半块万里符。少女见此一笑，将坏掉的法盘一收之后，同样的取出了另一枚万里符，明眸如水的注视着。叶楚此女却没有什么表情，单是站在原地神色如常，一时之间三个人均都一言不发，此处寂静无声起来。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，韩立和少女手中的万里符同时灵光闪现，各自浮现出一行行文字。韩立心中急跳，一字字的将玉符上的文字全都深记心中。当密密麻麻的文字几乎遍布整张的玉符之后，白光一脸，玉符再次的暗淡了下来。这个时候的韩立脸上却满是笑容。天渊城传送过来的东西，果然是讲解如何解除灭尘丹药瓶上禁忌的文字，和事先约定的一般无二。看来城中已经默认他们完成了任务，终于恢复了他的自由之身了。心中兴奋异常，韩立目光一扫对面巨石上的白袍少女，只见此女仍然凝望着手中的万里符，似乎尚未看完，但是此女嘴角翘起，分明对玉符上的内容也满意异常的。韩立心中一动，此女不可能需要灭尘丹的，不知道天元城的那些高阶修士许诺了什么好处，让其甘心来此冒险的。怎么样，韩兄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了吧？少女终于看完了玉符上的内容，将手中之物一收之后，冲韩立笑嘻嘻地说道：不错，的确得到了想要之物。韩立微笑着回答：既然如此，赶紧离开此地吧，就算道友另有什么打算，但想来绝不愿意继续留在木族势力之内吧。少女大有深意的冲韩立这般说道。韩立一愣，目光凝望了少女半晌之后，这才缓缓的点了点头。少女见韩立答应下来，似乎颇为高兴，对一旁的绿肤女子吩咐一声。绿肤女子呢答应一声，抬手放出了一样宝物出来。此物刚一出现呢，只有尺许大小，竟然是一只黄色的木鸟傀儡。在女子法诀一催之下，木鸟呢腾空而起，同时体型在光芒四射中迅速的胀大，转眼之间就化为了十余丈之巨，看起来栩栩如生，神俊异常。少女和叶楚二话不说的飞射而上， 韩立略微犹豫一下，也同样的腾空到了其上。在叶楚一声交翅命令之下，木鸟巨大的木翅一扇，瞬间化为了一团黄光，激射而走。从韩立遇到两个女人到完成任务，再次逃离此地，韩立和白袍少女竟然从始至终都没有谈及隆冬和小红二人，仿佛呢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存在一般。而就在这木鸟离开此地的小半天之后，一道银虹从天边飞射到此，在岛上盘旋几圈之后，也同样一闪的破空飞走，但看离去方向，正是木鸟飞走的方位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一个月后，一团黄光从漫漫荒原上空飞射掠过，正是乘坐木鸟一路疾走的韩立等人。他们自从当日出发之后，叶楚当即全力催动木鸟，一路上是风驰电掣，丝毫不敢在路上有任何的停留。如此这般，他们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赶到了这里。而前边不远处呢，就是一线天的入口了。韩立和二女心中也不禁微微一松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前边半空中忽然之间狂风大作，随即是阴云密布，雷鸣声阵阵，天色一下子变得阴暗无比起来。漆黑如墨的乌云在翻滚不定当中遮蔽了大半个天空，而在轰鸣声中隐隐的传来了一声声低沉的吼叫。这吼声不太大，低沉异常，但是却充满着那么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威严之息。白袍少女和绿肤女子一听到此吼声，脸色顿时大变。啊，这是！韩立也是瞳孔一缩，脸上现出了迟疑之色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阴云之中数道巨大的银狐一闪，随即在轰隆隆之声中，一颗仿佛山岳的巨大头颅从云中一探而出，两颗淡金色的眼珠一闪之下，死死的就盯向了远处木鸟上的人。在此阴森目光之下，韩立只觉得一股寒气蓦然从背后升起，瞬间就笼罩了全身，身体竟然一时之间呢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。龙首，真龙之首，绝非是什么蛟龙头颅。望着远处空中的庞然巨物，韩立心中骇然起来。天空中的巨大的头颅和其在典籍上见到过的真龙之首竟然完全一样，并且呢整颗龙首都金灿灿的，仿佛十足的赤金打造一般，头上的一对金角宛若两棵小树，更是灵闪闪，让人望而生畏。不是真龙，虽然气息的确是真龙之威，但这东西体内灵力顶多和合体中期的妖修差不多，真灵级存在怎么会只有这点灵力？忽然叶楚神色一动，大声说道，不是真灵级别的存在，竟然显露了真龙之躯，那就是强行催动真龙之血方才幻化出的真龙之魂了。一听叶楚此言，白袍女子目中一缕寒芒闪过，喃喃说道，真龙之血，那肯定是龙家的人在搞鬼了。叶楚黛眉一挑，面上煞气顿时浮现而出，哼，不错，应该是如此的，我早就觉得有些奇怪，我参加此次任务没多久，这怎么龙家就将龙家少主安排进了任务当中呢？看来 他应该就是冲着我而来的了。少女冷笑了一声，
怎么，冲少主来的？难道就是为了那个传闻？
叶楚一下子想起了什么，脸上神色不大好看。
什么传闻？
韩立体内大眼诀一阵流转之后，终于从那莫名的震慑当中恢复了行动，脸色极其难看地问了一句。
哼，韩兄知道这个真龙之魄是那位龙家大少爷搞出来的，想图谋我身上的天凤真血就行了。不过他既然选择了在这里出手狙击小妹，自然也不会再放什么活口离去的。我等真龙世家早就有约，严禁世家之间互夺真灵血脉的，若有触犯者则会被所有世家联手剿灭。这位龙家少主纵然胆大包天，但也不敢在人族势力范围之内对我动手的，这才会借故跟我到此突然发难。但是催发真灵之血，单凭他一名化神修士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，我看多半龙家有其他炼虚修士跟到了此地。白袍女子望着远处的巨大龙首，平静异常地说道。
韩立听了这些话，在联想路上那位龙东的确对少女极为注意的样子，心中倒信了多半了。
若是普通的真灵之血那还罢了，但对我们叶家和龙家这样的上古真灵家族，灵血早就深入我们两家血脉不知多少万年了，按理说应该没有办法夺取的，龙家应该知道此事才对啊。
叶楚神色凝重之下闪过了一丝惊疑，
这一点我也不太清楚，既然龙家敢设计在此动手，应该已经想出了什么方法才是。不过纵然真有什么手段，也要能击败我的天凤之魄才可以啊。一会儿小妹激发灵血，还需楚姐姐出手相助，韩兄护法之事就有劳了。
白袍少女说到这里脸色一沉呐，
既然无法置身事外，韩某自然会尽力的。
韩立望了望正徐徐接近的乌云和那颗巨大的龙首，苦笑了一声，这所谓的真龙之魄似乎根本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，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。
韩兄明白就好，我先布下一个法阵，再催动灵血和这真龙之魄大战一场，看看到底是我们叶家的天凤之力强大呢，还是龙家的真龙之血精纯。
少女神色一缓地说道，随后他单手往储物桌上一抚，顿时出现了厚厚的一叠颜色奇异的阵旗，手一动之下数十道光芒四下飞出，没入附近的地面不见了踪影，转眼之间一层紫蒙蒙的光霞凭空在附近浮现而出，在低空中盘旋不定。
韩立一时呢倒也没有办法看出此法阵有何威能的。这个时候少女大模大样的在法阵中心处盘膝坐下，然后一张口吐出了五团颜色不一的光球，在身体四周盘旋不定。每一颗光球啊只有拳头大小，里面隐隐的各有一形态各异的宝物，分别是箫、琴、琵琶、刀、环等五件迷你大小的物件。其中那颗黄色光球中的琵琶赫然是韩立见过的那件奇异的灵琵琶，其可怕的威力他可是亲眼目睹的，那是一件罕见的仿制灵宝。
韩立正心中思量不定之时，少女呢却凝重地从身上掏出了一个洁白无瑕的玉瓶，将瓶盖刚一打开，一声悦耳异常的凤鸣传出，随即的一只寸许大小的迷你彩凤从瓶子里边飞出，一个盘旋之后就想飞遁而走的样子。但是白袍少女却一张小口，一股五色光霞从口中喷出，一下子将白凤裹住了，霞光大放之下，
那只彩凤通体灵光一闪，还原成了一颗五色灵丹，香气扑鼻呀。少女呢，趁此灵丹一指，五色灵丹顿时灵光大放，徐徐飞来，被其一口吞下腹中，并闭上了双目。叶楚在此时则身形一晃地出现在了少女身上，同样的一坐而下之后，两手掐诀，同时一张口，竟从口中喷出了一股黄蒙蒙的光柱，充满了精纯至极的木灵气，注入到了少女体内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少女身上散发出了青蒙蒙的灵光，头顶上一闪，竟浮现出一个直径数尺的青色光晕，徐徐转动着。此光晕不但奇缘无比，边缘处还有尺许高的白色火焰闪动，而在中间呢，有一道人形虚影盘坐在那里。看外貌，隐约的和少女有些近似，只是呢身形小了数倍，但是同样的双目微闭，手中掐诀的样子。光晕中，女子虚影蓦然一睁双目，竟有五色流光闪动，显得是诡异之极呀。此刻远处的乌云离他们这里已经不足数里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白袍少女身上的肌肤开始变得殷红异常，脸孔上呢更有一层鲜艳异常的血光浮现而出，并化为了缕缕光霞，直往空中光晕中狂注而入。顿时啊，空中的青色光晕一震，瞬间被染红了一般，也一下子变得鲜红欲滴起来。光晕中，少女虚影一接触此血光，竟瞬间将其吸入体内，身上同时冒出了寸许长的五色灵光。随着大量血光的涌入，五色灵光大涨，并开始刺目耀眼起来，整道虚影都化为了一团五色骄阳，光彩夺目。突然一声直冲九霄的风鸣啊，光晕滴溜溜一转之后，全部没入中间的骄阳当中。随即骄阳五色灵光大放，一下子化为了丈许大的五色彩凤。口中一声激昂的清明之后，双翅一展，冲对面的乌云是直飞而去。在途中，此凤体型狂胀不已，几乎双翅每扇一下，这体型呢就暴涨一倍。几个山洞，整只彩凤竟化为了体长百丈之巨，一股不下于巨龙的森严气息就凭空出现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85回。